工作，为国度而征战，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啊。那么大能的勇士在圣经里的描写，在王面前做勇士的要配两把刀啊。所罗门教堂有60个勇士，他们都配刀。我们看雅各书诗篇箴言后边呢、啊，雅各，这个雅各书描写啊，就是所罗门王啊，他的这个围绕他的有60个勇士。我们看第三章，做基督的勇士，帮助他奋勇得国，我们需要有武器。我们来看这个第6节，雅各就是旧约的雅各，第3章第6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呐、啊，是所罗门的教。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预表，所罗门预表耶稣基督是平安的王，大卫预表耶稣基督是征战的王啊。这个所罗门做王了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荣耀的光景啊，这种说法。四围有60个勇士，60是地啊人的数目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手都拿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配刀防备夜间有功。所以在王的周围有勇士，大能的勇士，我们将来跟随主耶稣奋勇得国，都要做大能的勇士。那么我们得国要靠什么呢？要征战，要穿全副的军装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6章就说，戴救恩的头盔啊，穿福音的鞋啊，为真理的带子束腰啊，用公义的护心镜接束啊，拿着信德的藤牌啊，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啊。那么要全副军装，要穿戴整齐，好于空中与那些之争的掌权者和空中的恶魔啊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我们跟他们征战。所以这是一场征战。那么干什么的征战？就是奋勇得国，帮助主耶稣基督得国，把撒旦赶出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够赶鬼，为什么能赶鬼？这是个国度的征战，我们带着耶稣的权柄就把鬼赶出去。我们看路加福音啊，第10章，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权柄能力，让他们去做一件事，干什么呢？就是让他们去做这个事。我们看第10章，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，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。那么他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就是他们要有权柄啊。我们看第9章，就扩展神的国度啊。第9章第1节，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的国。神国那个地道两个字是加上去，就是宣传神的国，医治病人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一个扩展国度的人，他就带着权柄和能力去替主耶稣基督去扩展这个国度，这就是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啊。神的国是我们的工作，义是我们的表现。我们要称义，要顺服义，做义的器具啊。我们要让义来做王，因为天下都是罪恶，我们要把义带出去，为神的国，为神的义征战。那么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就叫门徒去为这个国啊。我们再看第8章第1节，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， 先讲神国的福音，讲神国的福音。那么这国呢也是个奥秘。第九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这比喻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。所以圣经有好多话都是一种比喻，圣经有很多的事儿就是让人不大懂啊，很难明白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神国的奥秘，在马太福音就叫天国的奥秘，这里叫神国，神国是大的范围。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那个神的国就是一直要缠着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十一节，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，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为什么要医治呢？要赶鬼，要医病，因为撒旦呢就是害人的，他们就是使人有病啊，附在人身上啊，在悖逆之主心中运行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扩展神的国度，一定要赶鬼，一定把那个邪灵赶出去，一定要把那个病给他医好，然后让他呢归顺基督，将他的心意夺回，归顺基督。我们知道在大陆上好多就是神亲自做事，把那个被鬼附的被病缠磨的人都给他释放出来，他们自动就信耶稣了，那是用神的能力权柄扩展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么现在一些传福音的呢就不懂，因为他拉人入教，叫人做教友，不是扩展神的国度，所以他没有权柄和能力。我们若扩展神的国度，要为神的国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权柄和能力。所以在啊，主耶稣一直在讲这个神的国。我们再看每一处圣经几乎都是讲到神国的事。这里我们看路加福音啊，第九章我27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在每一场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我们再看第9章第60节，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。那个地道两个字没有了啊，只管去传扬神的国。那下边啊，也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随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第62节，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讲神的国，不是讲宗教，讲信教，是讲一个国度，讲一个国度的征战。我们再看下边就更清楚了啊，第10章，这个扩展国度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第9节，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的脚上，我们要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所以神的国一直在传这个神的国啊，所以整个的圣经都是讲神的国啊。我们就是在军中帮助耶稣基督扩展国度，为神的国和义我们在打仗啊。那么怎么样叫做神的国来了呢？我们看第11章，我们读第20节，11章20节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。所以神的权柄到了人的身上，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。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一直在赶鬼医病，那是干什么呢？扩展神的国度。后来他也给12个使徒这种权柄，让他们啊扩展神的国，宣传神的国，扩展神的国度。那么后来又选了70个人，也让他们出去做这个事儿。所以今天我们若跟随主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 不以事物缠身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模下做一个精兵，做一个精兵，要受严格的训练，要舍己，要跟随主耶稣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是帮助他奋勇得国。那么帮助他奋勇得国，奋勇的帮助耶稣基督得国的人，将来都是在国度中有职务的，有千夫长，有百夫长，有各种的职务，他们就变成了国度，也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里边的建筑材料，他们都变成金银宝石，他们在神面前看为宝贵。他们不是只献灵祭，只做祭司，他们还是受到国度就要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们知道，这个圣经里的一贯的说法就是一个国，到现在世上的国还是打来打去，还是彼此征战啊。那么天国要降临，诸天掌权之国要在人间掌权，所以到了启示录啊，就一步一步的说这个国到了啊。我们知道到了第圣经里一直就讲这个国来了。我们看十一章这里就说了，十一章说什么呢？第十五节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最好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。所以这是国。我们再读第十七节，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。所以这里都讲到这个权柄。我们再读第十二章，大龙被摔下去以后啊，第十节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。所以天上肃清了。第十二章的意象就是这个征战，历史历代的征战，大龙的征战。后来他们到了时候了啊，神的国要来，要实现，大龙就从天上被摔下来，所以地和海有祸了。撒旦亲自跑地上来做祸啊，他在闹事。那么最后的征战，垂死的征战。那么所以这些呢，就一直讲到这件事情，讲到这个国的事情。启示录也是讲到国啊。所以神要设立一个国，在诸天掌权。那么诸天掌权之国，就是神国的里头，列国里头的最高的一个中心国，这叫诸天掌权之国。这个国是以色列人做这个国的国民，他们是被选，耶稣基督亲自做王牧养他，十二使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啊，一起统管啊这个诸天掌权之国。我们能够配得跟随耶稣基督奋勇得国的精兵，这些有功劳的啊，这些帮助耶稣得国的，或者为耶稣的名被杀的，或者为耶稣的名受苦的，将来都在这个国度里被建造成一个执政中心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到了二十一章，这个国的事情我快说清楚了啊。那么就可以进那个门啊，并且列国，那么人将来能够进那个城的，都是跟随耶稣基督奋勇得国的人，他们都被建造在，都成了金银宝石，都成了啊荣耀光辉贵重的宝石，他们就晶莹剔透，围绕着宝座，这就是神国的执政中心。那么在那里头我们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图画，就是他们在国里干什么呢？围绕宝座侍奉神。下边还有三幅图画来描写这个情形啊，就是二十二章啊，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那里用了三个画面来描写，我们马上就要去查考啊，我们一看就清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。启示录要到略解。 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七十三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七十三讲，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这段我们要用很多的时间详细一点的分解，因为这是圣经的一个总结，我们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它弄清楚。第二十四节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凡不洁净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。我们还在讲这个国度的事情，对于国度是圣经里一直谈的一件事，在神的计划里，原来在创世以前就有这个国的计划，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，有创世以来创世以前，马太福音就说这个国度啊，神要有家，神要有国，所以神的国是永永远远。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所以这个圣经里有这个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比如我们读马太福音这个二十五章，他这里用比喻，本来这个比喻很多好多啊，你比如说这里说第一节说，那是天国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，第十四节天国又好比，又好比，所以诸天掌权之国的故事比喻就多得不得了，比如马太福音都用的叫天国啊，天国。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就说到很多啊，比如耶稣在登山宝训就说第三节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天国是他们的，所以这里就讲的天国啊。比如我们读第十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，天国是他们，所以在圣经里一直讲这个天国。第五章主耶稣的教训啊，说的更多了，说什么呢？说第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啊，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。第二十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啊。主耶稣当初出来传道就是宣传这个国，天诸天掌权之国。我们再看是第四章十七节，第四章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回的。所以天国在马可福音记载就是神的国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了，神的国和天国是一个东西，但是有区分，天国是在神国里边诸天掌权的一个总机构，那么列国是属于神国里的 许多分封的机构啊，分封的那个权柄范围啊，那么全国是包括整个的，这个我们就明白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讲到国度的事情，就圣经里十分十分的多。主耶稣啊，祷告也是说愿你的国降临，国度荣耀权柄都要归给神啊，所以都是讲天国。比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啊，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尊敬我天父的人才能进去。比如第八章啊，主耶稣说第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知道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，从东从西有很多人啊得救恩，被提了到荣耀里去坐席，唯有本国的人，当我们被提以后，他们还丢在大灾难中，在黑暗里，那就是启示录所说的。所以这个全本圣经它都是贯穿的，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到了启示录就做总结，把这个国度的事情就说清楚，就列过。那么在天国诸天之上，那个在神国中那个最荣耀的一个国度，就是诸天掌权之国，那么这个叫天国。天国是耶稣基督亲自做王，他不是说只做天国的王，他是做神国啊列国的王啊，他是总王，所以叫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君之君。所以他统辖这个整个神的国，他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，一切所有的都属于神的国。这个国呢，是耶稣得胜以后使他的仇敌在他的脚下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个整个宇宙的国就肃清了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说到这个国度的啊，最后啊，第十五章我们知道从第十五章二十三节读起好啊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手的国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，再后主耶稣来了，那些属基督的都复活被提了，还要经过七年大灾难啊，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，那就是指着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所以到了二十一章宣告了，就不再有死亡啊。我们看这里到二十一章，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。所以第四节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全部时间结束啊，进入永恒。那么底下说把国交于神以后啊，第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七节接着就说，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这个就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啊，他做万有之首，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所以当中还有个教会。既说万物都服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，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是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，叫神是宇宙万有之高，耶稣做王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，这个神的计划就完成，神要统管万有。可是那个把这个选来做他身体的 做高阳的妻啊，做心腹，也就是教会，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在以弗所，我们又在思想以弗所，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，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这个教会就替他做他的身体，统管万有，那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宇宙性的总教会，那就是天上的全家。所以神要设立一个国，神的国度啊，我们说明白了，是总称叫神的国。神的国里有列国，因为呢列国是划出范围的，一个一个的权柄范围，掌权的范围，那就是马太福音所说啊，路加福音所说那个所管的那个城啊，十座城，十个掌权的范围，五座城，五个个掌权的范围。那么将来那个列国呢，就是那个掌权的范围，那分封的国。所以在神的国里分成许多的国啊，那么这许多的国有在里边掌权的，那么什么人呢？启示录第五章就说，从多国多民多方招了人来，用宝血买了，叫他们做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也做神的祭司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就是那些得胜的被拣选的都在列国中分到了，比如我们赚了十锭银子，这十锭银子我们将来就有权柄管十个范围，这十个范围啊就在那里做王，在十个范围里掌权，有权柄的意思就是做王。那么那就是一个列国，那是列国中的一个国，干什么呢？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就在将来的那世界，新天新地，那个永不朽坏的那个灵界里啊，就掌权直到永远，那是列国。那么在列国之中呢，有一个最高的发号司令的那个地方，叫做诸天掌权之国，也是一个国。耶稣在那边做万王之王，犹太人做他的子民啊，他们是靠着应许进入那个国的，不是像我们要跟耶稣，要信耶稣，要得耶稣的生命，做神的儿子，还要跟随耶稣受操练背十字架，跟从主，还要跟耶稣一起奋勇得国，还要打仗，还要征战啊，还要得胜，得胜的才能够去被选上，那么天天失败的啊，那就不行，那只是仅仅穿白衣摇动就知。所以将来在那个诸天掌权之国里结构的一个中心。那么到了第22章，我们就看出一个光景来，因为按照圣经说啊，这个将来得胜的基督徒被变成了金银宝石啊，是那贵重的器皿，将来他们被建造在这个诸天掌权